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愿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神在我们中间有新的工作，我们也经历他所赐给我们更新的恩典。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第7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公义圣洁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在新年伊始再次到你的宝座前来寻求和敬拜你。愿我们在各处的聚会都格外蒙你的同在，有你能力的保守和你荣耀的显现。也愿普天之下都敬畏你，认识你，你更是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的7章13节到27节的这一大段经文，其实是对于从5章开始的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这15节经文有4个相关主题构成，这个主题就是都再次提到了真正天国子民的生命样式。但是和5章开头的八福相比呢，7章结尾的这段经文更多的是以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真天国子民和假天国子民之间的不同。这种对比呢，既是对于天国子民生命本质的强调，也是一种警戒，更是一个呼召。那就是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都要以生命来回应基督。如果缺少内在心灵层面对基督的爱和顺服，单外在的言语行为对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今天的这3节经文呢，是主耶稣在论到两条道路、两种果实的对比之外，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说明了天国子民真正的生命特征，不是单从行为可以衡量的，而是内外一致的生命表现。内在明白上帝的旨意，靠着对基督的爱，对外行出对神旨意的顺服。就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的是本质，口里承认是表现。这个顺序呢，是由心而外。所以行为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行为却是不够的。如果缺少内在和基督爱的关系，只是外在做了什么事儿，还不能认定这人真认识神。但我们知道，因为内在是眼睛不能看见的，今生的人们很难区分出一个可见的行为背后不可见的真实的动机和根基。所以今天经文所描述的场景呢，应该是在末日最终审判的时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所发生的一幕。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今生正是以对将来的信心和盼望来度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3节经文。第一个就是虚假的行为，第二个是将来的审判，第三个就是真正的遵行。主耶稣其实在经文当中呢，提到了一种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的人，就是他们口称基督为主，但是呢，他们却并不认识耶稣，耶稣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都自以为他们认识耶稣。而且主耶稣还在这里边说，这样的人呢，必定会有。那我们可能要想，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口称基督为主，基督却不认他们。其实这些人就是主耶稣在后面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对门徒们所说的，天国好像是人撒好种在田里，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跟主人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儿来的稗子呢？那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稗子，就是 假基督徒。因此呢，这些人是仇敌对于福音和教会的攻击，是撒旦的差役，但是呢，却装作光明的天使。我记得曾经有人说，对于救恩呢，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人。第一种呢，就是他确实不信，他也知道自己不信。第二种呢是，这个人不信呢，却以为自己信了。第三种呢是，他真的信了，但他却不确定自己是否真信。第四个就是，他不但信了，他也知道这信心是圣灵所赐的，是真实的。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假基督徒就属于前两种，尤其是第二种，他们欺哄神，最终却骗了自己。第三种人就是我们常见的，因为对于救恩没有把握而经常忧心忡忡，这样的人神必定安慰他们。第四种人是有清楚得救的确据，他知道他是真信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信基督为救我们被钉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将来必定会再次降临。但是他呢，他的确据呢，不是他明白了一些属灵知识，也不是洗礼上的宣告，而是圣灵在他心里面所显明的基督。这样的人没有肉眼去看见过耶稣，但是却看见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并且基督的爱充满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生命当中至高的喜乐和生命的满足。所以，他并不只是相信圣经所说的关于基督的一切话都是真实的，而他更是把圣经所启示出来这位救主，当成是自己生命的主，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他愿意照着基督的心意去做事，但他的确据却不是为基督做了什么事儿，而是推动他为基督做事的背后的动力，就是那让他的心灵臣服在基督以下的十字架的爱。也就是使他在灵里面真实的遇见了基督，就像约伯那样，在极大的艰难和灾祸中，他还能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主耶稣在这么所说的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其实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救恩确据，他们确实做很多和信仰有关的事儿，从人来看呢，他们的投入委身也很好。但是他们里面却没有和基督深层的生命关联，没有那种被十字架爱所充满和感动的经历，更没有把基督看为自己生命的至高、唯一和全部。他们和基督的关系没有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种亲密的程度。保罗曾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也做很多事儿，也行很多神迹。那如果从传道、赶鬼和行异能角度来看，使徒保罗不比任何拿这些工作来夸口的人差。但是我们知道，这却不是保罗整天奔忙、尽心竭力、舍生忘死所追求的目标。出于爱，跟随基督的教宗，顺服基督的命令，做神所喜悦的事，好让基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更加充满，这才是保罗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看见保罗的服侍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得着基督，而非是将来见神的时候他能赶得上帝说：“主啊，你看我曾经为你奔赴欧亚大陆地中海两岸的无数城市经历了无数艰难，建立了无数教会行了很多异能。所以你今天给我的奖赏都是我配得的，我自认为已经对得起你了，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是我靠自己的流血流汗挣来的，所以你给我的这一切天国的福祉都是我当得的。如果一个人在见基督的时候，他敢拿自己在地上曾为基督做过什么事而夸口，拿这些人所看重的功绩，跟神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天国，那就表明这人并不真认识基督。他不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爱。其实这样的人我们并不陌生， 这就是我们在认识基督之前的自己，那就是所有亚当的后裔。那以色列人对此更是不陌生，因为这样的人就是想要靠遵行律法在神面前得以站立，想要向神自夸。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啊，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呢，确实会很努力的去行善，然后跟神说，我都做了这么多善事了，你还不满意吗？一定得需要耶稣流血为我死才能洗净我的罪吗？我自己的善行不够吗？那我的劳碌，我的奔忙，我的殷勤，我的汗水，不足以换了一个进入天国的名额吗？然后会说，上帝你也太苛刻了。罪人为什么会想要靠着行为称义，想要凭血气来行律法，想要立自己的义呢？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人对自己罪的轻看。啊，人认为自己所犯的罪不算什么，啊，或者道歉，或者我罚酒三杯，就能够抵消我的罪。因此呢，人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自身罪的问题。啊，人们会以为说，我们的本性其实总体不错，只是呢，我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啊，足够的意志力。所以呢，在很多人看来，基督道成肉身来可以啊，做个示范，做个榜样啊，颁布一套行为规范和准则，这就够了。剩下的人完全可以凭着自己来做的。然后到末日的时候，上帝来检验，啊，谁改造的比较好，啊，行得好的就达标，可以进天国；不达标的就不能进去。啊，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好的解决人类犯罪的方式。因此呢，在罪人看来呢，基督根本就不必要上十字架，上帝这么做呢，有点那小题大做，多此一举。那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其实罪人对自己犯罪的深度和可怕一无所知，啊，因此呢，对人对基督的十字架的拯救也一无所知。人如果轻看自己的罪，就会必然轻看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罪人不会看基督的十字架是荣耀，反而会看十字架是羞耻。很多人其实从心里并不看重基督的十字架，觉得基督上不上十字架其实无所谓，啊，上帝的爱也跟十字架的舍命也没什么关系，啊，因此呢，基督的十字架并不感动他，啊，甚至还令人讨厌，因为在十字架前，人一切的夸口都没有立足之地，因为你看见神的儿子都为你赤身被钉十字架啊，流血舍命了，那罪的可怕和深重就令人无可推诿了。我们要知道，人的任何行为其实都不能抵消人的任何罪，啊，人行善是应当的，啊，遵行神的旨意，并不能带出多出来的善功，啊，好像可以被挪用来抵消自己的罪，啊，或者别人的罪。所以，凡是把自己为基督所做的事情看为是可以换来天国资格的，都是对基督实在的藐视和对于基督宝血的践踏。啊，但是，这些人既然口称主啊主啊，还传道赶鬼行异能，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也受洗了，啊，也读圣经，也聚会，也参与很多服事，而且可能还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啊，比如讲道讲得很好，很多人借着他的讲道也蒙恩，啊，也得了很多人的称赞，啊，甚至就像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圣灵的能力还借着他们行得出来，啊，还可以医病赶鬼行异能，啊，其实过去跟随主耶稣的犹大就是那样。所以如果从服事外在的角度来看的话，啊，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传道赶鬼行异能的这三项事工，可以看为是一个人在教会服事备受关注和欣赏的三种表现。啊，如果不看内在只看行为的话，啊，只以做什么事可以让人进天国来啊作为标准的话，这三项完全可以列进来。可以说这些人站在天国的门口向主耶稣所展示的所拿出来的东西，啊，今天可能大多数基督徒都拿不出来。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职分啊，有这样的侍奉经历啊，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照着他们所说的标准啊，如果他们都不得救了，那真的没几个人能得救。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某种类型的行为或者服事，而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内心。神照着自己的主权和智慧赐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侍奉，所以每一个人要尽的责任是各不相同的， 啊，所以没有什么可比性。啊，不是每个人都讲道，也不是每个人都行义呢。所以把使徒保罗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啊，岂都是说方言翻方言的吗？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那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更大的恩赐和最妙的道就是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才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都拥有的，也必须活出来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论到爱的时候呢，也提到了类似的那人所看到的三种行为啊和内在的爱之间的对比。啊，保罗提到的就是神奇的经历、恩赐和能力、道德这三个方面。啊，提到了方言讲道、聪明学识啊，能够移山的信心，啊，以及对人的慷慨和为人的舍命。所以，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评价的话，这几乎就是一个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理想基督徒的样式了。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但是保罗却说，这样的人如果里面没有对基督的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这种其实强烈的反差的描写呢，可能让我们都有一点不舒服。可能会有人觉得这都不算什么，那什么才算是神所看重的呢？那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展现出来的救赎之爱，就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下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这就是神所看重的。啊，就像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湖边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啊，出于对基督的爱，啊，去做事儿，这才是服事的本质。啊，出于对基督的爱，顺服基督的呼召和命令。那不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去做的事情，啊，神当然也可以使用啊，啊，但这对于他本人就没有什么益处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所看重的和世人所看重的是如此的不同。当然，这也同时让我们看见，外在看起来是属灵的工作。啊，内在里面不一定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啊，或者不一定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内在动机来做事儿。啊，保罗曾经说过，啊，有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人如果出于嫉妒、啊虚荣和贪心，其实也可以非常的殷勤，也可以充满动力的去做事儿。所以，我们不能只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就能够完全清楚地看透这个人的内心。啊，不是事情不重要，而是从做事不能完全倒推出一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式、一个模式，可以让人完全知道一个人的内心如何。我们只能说这是个概率，就大多数人如果有某个举动，就大概率表明他内心是什么样的。而这里面所提到传道、赶鬼、行异能，还不能看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必然表现，这些只能说是恩赐和能力使用的体现，不一定是爱神的必然体现。因为的确有人为了某种私利或者是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可能会在教会里谋取某个职分，这人可能属灵工作本身做得还不错，但是其内在的心态却不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故宫的心态。基督徒所看重的服饰，可能对这样的人来说，只是一份谋生或者是自我实现的手段而已。这里还有一个需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这些人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奉耶稣的名来做的，而且是蛮有成效。首先我们要说，这些称呼耶稣为主的人，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两种可能性都有，就是有的是虚情假意的。那有的是真的出于内心真实的热情来称呼基督为主，就像保罗说到以色列人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热心是真的，但热心背后的目标不都是照着真理？所以人很多的时候不单是期盼别人最终连自己都欺骗了，所以神常常让罪人落在自己的网络里。第二个呢，就是口里称耶稣为主的这些人呢。那其实并非是从救主和神儿子的角度来称呼基督为主，这些人称呼基督为主，可能是和那些在奴隶制、封建制之下，那奴仆称呼那些高位的人为主是类似的，为了生存，不得不表达出表面的尊重。所以这样的人和基督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虽然他可能基督为主，甚至他们觉得让 基督占主导也无所谓，只要奉基督的名做的事儿，能给我们带来想要的那些利益就好了。所以这些人更多的是把基督看为是像类似于今天职场当中的上级或者领导，那公司总裁这样的角色。就是我在你的公司里工作，我愿意遵守你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在这个职任上也愿意尽心，也穿相应的工装，我也照着公司的企业文化价值观来说话做事。所以上班的时候呢，会被人看，哎，这还确实是位不错的职员，但是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哪怕这个人看起来尽心竭力、呕心沥血啊，天天加班、全心投入，但这也只是自我实现在地上人生目标的方式和工具而已，或者他跟他的领导之间也可以有真挚的情感、良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到那种，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让我生我就生，让我死我就死，到还没到这种程度，就在工作中，他有他的原则和界限，他和基督之间只是各取所需而已。但我们都知道，基督和他的门徒之间是真正的亲密无间、同生共死的关系。就像保罗说的，岂不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其实这里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一个人如果在恩典当中天天宣讲恩典，也经历恩典，却不被恩典所感动和折服，他的心灵面对上帝的恩典就会愈发刚硬起来。就像一个人讲到。他只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他的心就会失去对上帝话语的敏锐和顺服。就像行异能能帮助别人，他自己却不被上帝的能力所震动和改变，他的心就会越发的轻视上帝的作为。所以不被感动和更新，就是藐视和轻看神的恩典和能力，特别是主耶稣的名，是不能随便拿来为自己谋利使用的。因为神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但是这些人，我们刚才虽然说他们背后的属灵真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会显露出来。那个时刻呢，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所以在今生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花费精力、心思去区分说一个行为背后属灵内涵的真实。我们是凡事凭着信心。在没有把握判断出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善的角度来看待的。这也是主耶稣在论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所用的处理方式。仆人说：“主啊，你让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允许地上的教会当中有得救的，有不得救的。”而且呢，从外在行为上又不好分辨，也没有一个可以区分的方法。那我想，上帝的美意在于，首先让我们谦卑，就是不要去看外在的行为，不攀比，不揣测，单单凭信心，让我们自己能保证来紧紧跟随基督，因为人性的特点就是容易跟人比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呢，就骄傲，就自高。觉得不如别人呢，就嫉妒，就灰心。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量给每个人的生命疆界和服侍的侧重是各有不同的。人和人之间在服侍的层面上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呢，上帝允许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还不让门徒去区分，就是为了让属基督的人在基督面前呢谦卑合一，凡事相信，而非是结党猜忌。所以，我们并不去判断一个善功背后的属灵动机这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领域，当然，明显和确凿的罪不需要等到将来，今生就要被责备，要督促悔改归正。所以，现象上是善功的没有违背真理之处的，每一个良心自己审判自己就好了。真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那也是将来上帝来审判。在当下呢，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感受来揣测和判定。所以，就像保罗说的。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啊，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承载。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暗中的隐情也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虽然是暗中所行的，但是主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公开显明出来。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那个明明的告诉他们，首先表示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啊，不会让人心存疑惑，啊，一定会让人心服口服，让人认清自己的真实。那同时呢，明明的告诉他们，也表示，啊，这些人的内心和所行的一切，当然所有人的内心和所行的一切啊，在基督里面都是啊昭然若揭，他们所思所想。啊，甚至他们都不知道的，主都知道。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啊神面前不是显然的啊，万物在与我们那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主知道有人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有人只是用嘴唇亲近，心却远离。但是人可以被骗，神却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啊，有人被私欲和罪所迷惑的时候，啊，他却以为说连神都可以欺骗。所以《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初期教会当中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卖田产这件事上欺哄神，啊，就被当场击杀。可能有人会说，上帝是不是太过严厉了？他们夫妻两人虽然撒谎，但是不是也把田产给卖了吗？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个程度呢？而且他们只是私自留下了几分，啊，这是可以理解的。神不应该苛责他们撒谎，而更应该看见他们的慷慨，叫瑕不掩瑜。啊，神是不是有点苛刻？但是我们要想，在上帝眼中，他们是用钱来买一个敬虔爱主的名声。这对于上帝来说，神圣洁至高的名被一个撒谎者和一个贪爱虚荣者给窃取在他们身上了，这几乎是等同于对上帝之名的亵渎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亚当尼亚、撒菲拉的行为啊，跟在啊，彼得后来遇见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呢，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想用钱来买属灵的事物。啊，其实他们也跟这里面主所说的这些啊，传道、赶鬼和行异能的不认识的这些人啊一样，他们都是把属灵的事物当做是一种在地上为自己获利的手段，那、啊、或者是啊为自己沽名钓誉。所以这里就特别提醒我们啊，服事并非只是在人前，其实更是在神的面前。啊，这个世界和人的私欲呢，对于服事有一种啊不知不觉的侵蚀，就是人可能会把服事看为是一种在一个群体中为自己增加影响力和得到称赞的方式。啊，虽然有些服事在客观上的确会这样，但是人的心灵却要谨慎，不要被影响。啊，在主耶稣看来，啊，在主耶稣看来，如果啊有些人，啊，他们是借着属灵的事情，有意要从人来得荣耀。那如果有人也为你的敬虔和服侍真的夸奖了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那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可能意味着神不会再给更多的恩典了。这里我们特别留意的一点，其实对于啊这些以服侍作为自己谋利手段的人来说呢。主耶稣的啊，对他们的审判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啊，他们自以为认识基督啊，但基督呢，却不认识他们。啊，这里的不认识呢，我想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从关系上来说，啊，他们和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啊，他们与基督无份。啊，就是当彼得跟主说：“你不可洗我的脚”，啊，主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也是彼得在撒玛利亚对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所说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这些被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人，其实和行邪术的西门一样啊。他们虽然啊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但是耶稣的名在他们口中，其实跟他们奉其他的神的名没有什么区别啊。在他们看来，奉耶稣的名行的这些异能和其他人行邪术也没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服事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儿，就是那时候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向那些被恶鬼附的人呢，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 我奉保罗所称的耶稣，是令你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了他们身上，剩了其中的二人，制服了他们，将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那路加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是：凡住在以弗所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为了名利，善待利用和妄称基督名号的人，他们是违反了十诫的第三条诫命，所以神必不以此为无罪。当然，出于神的怜悯呢，神可能会在地上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让他们受到惩戒，他们或许就会停止这恶行。神或者定义要以更重的刑罚来审判他们，就允许他们为自己积蓄神的怒气。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看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虽然被如此严厉的惩治，但是跟这些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被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跟这些人相比，他们应该是蒙了更大的怜悯，也就是神没有任凭他们继续欺骗下去，是在拦阻他们犯更大的罪。如果神真的任凭了，让他们得逞了，这才是更可怕的事。那第二个层面说的，主耶稣说的不认识，也是指说他们所做的不是主耶稣让他们做的，主没有呼召他们，他们自取了职分。当然，虽然神允许这些人在教会里有侍奉、有工作，也借着他们赐福给神的教会，但是这些人却要被审判，而且他们所行的也不会被纪念。而对于那些从基督的爱所出发所做的工作，哪怕是非常微小的，没有像赶鬼行逆这么的令人瞩目，主却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保罗曾经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而更加令人惧怕的是，主不但说不认识他们，还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可能人们会想，这些人传道医病行异能，最多是他们的动机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人有帮助的。就像主耶稣说法利赛人那样，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有必要说他们是作恶吗？其实除了能说不能行之外，他们还利用神的名号，他们如果是只为自己定义被你却称基督为主，这其实是对于上帝的一种嘲弄，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亵渎，就像犹大用亲嘴来出卖基督一样的可憎。而且这里面主耶稣说离开我去吧呢，是对于旧约诗篇的引用，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诗篇第六篇的第八节。而诗篇的第六篇呢，其实是在描写一个被他的仇敌逼迫的人在依靠上帝的所发出的那种呼声，所以这里呢，离开我去吧，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主耶稣其实长久忍耐、厌恶至极的一种含义。神早就已经忍耐他们很久很久了。那最后我们来分享，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遵行呢？那既然口称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连奉基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都不能进去，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呢？主耶稣在这里面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是天父的旨意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一切真理。我们可以特别把它集中在，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上帝的旨意是指什么呢？就是要让人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认识他。神的旨意就是因此可以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人独尊耶稣基督为主，要人认耶稣为自己生命当中的唯一和至高的主。我们只听命于基督。所以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就是这样说的。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但我们这里面依然要说，遵守主耶稣的话而行，并非是进入天国的条件，而是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的地上一定会有的生命表现。 所以呢，唯有有这样生命表现的人啊，才是真认识基督的人。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遵行我天父旨意"当中的那个"遵行"，就不是简单的理解为行义上的表啊，行为上的表现，啊，只是一些可见的行为。这里的"遵行"其实指向的是内心和外在的一致。那就像雅各所说的，如果有人说我有行为啊，我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这好像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因信称义之间好像有冲突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圣经所强调的是内外一致。啊，只有所谓的内在信心没有行为的表达，这信心是死的。啊，只有外在的行为没有里面的信心，行为就是自意的工作，就是夸口。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心中说诚实话。啊，但有爱心没有诚实不行，只有诚实话没有爱心也不行，必须二者同时有啊，这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所以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21节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好像是在强调行为。然后22节到23节呢，描述这个场景里面说，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却不能进去，表示单有行为，哪怕看起来很属灵的行为也还不够。所以这三节经文呢，其实是一个平衡。就告诉我们，可以进天国的行为是出于信心，对上帝旨意的顺服表现。有些行为虽然看起来像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啊，那实际上却不属于对上帝旨意的顺服行为，啊，属于是假冒基督的名，行他们自己私意要行的事情。所以，同样的行为呢，有的行为是一个人爱主的表现啊，有的行为是一个人爱自己和悖逆神的表现。这就让我们看见，做属灵跟做跟属灵有关的事儿呢，并不等于是顺服神，啊，就像忙碌不等于是殷勤。所以，我们看见同样的行为背后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形式的动机。那我们前面说，动机是人眼不能看的，啊，就不能人眼是不能看见的，啊，属于人心灵的范畴。那这个范畴只有上帝知道。啊，如果上帝今生没有给我们有明确的证据来显明一些人的内在，那我们就当谨慎口舌，不要凭感觉和猜测啊，就随意下结论做判断。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行为就没有一点辨认的能力和参考。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行为呢，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必须要有的。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人必须人前认主，啊，表现为一个人的受洗。所以洗礼作为礼仪的意义呢，它宣告的对象啊，并非只是这些来参加啊洗礼观礼的这些弟兄姊妹。而是全世界，所以人前认主呢，就是任何情况下不能有选择，啊，不能在一些人面前认自己是基督徒，另一些人面前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故宫呢，也可以在安全和衡量的代价和回报后，觉得还不算太亏的时候，还能称主啊主啊。一旦他觉得代价太大，亏本了啊，不值得，他就立刻会离弃基督。这是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和基督关系的那个行为底线。当然，这也是最为基本的那个信心的见证和表现，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好，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生活层面要有圣经的见证。但我现在要讲的这一点呢，主要不是指在一二三四这些方面的生活当中这些圣洁的持守，而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行为的表现。罪其实和基督徒的身份与内在的生命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今生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所以，当基督徒因软弱而犯罪的时候，该怎么来面对自己的罪呢？这时候的行为表现就是随时认罪悔改。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基督徒的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必须有认罪悔改的行为表现。因为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在犯罪之后，他的内心是不平安和痛苦的。这种和基督的关系的不正常所引发的内心痛苦，唯有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才能解决。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于基督拯救的感恩和信靠。一个人对基督的感恩呢，不能总是或者只是来自于生活层面的保守和恩典。其实，一个人对上帝的感恩，更多的应该来自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恩。我们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人得了绝症，基督以自己的流血舍命，为我们换来了特效药，我们吃了就脱离死亡了。 之后呢，我不会因为说我工作上要有了不顺利，我被人欺负了啊，我被人亏负了等等，我就开始埋怨耶稣啊，这么点小事你都不帮我吗？上帝对我真的不够意思，不够爱我，对我不够好。我们知道这么说是非常荒谬的，所以一个真认识基督的人啊，对基督的信心和爱是超越今生具体生活层面的不顺利和艰难的，因为上帝已经给了远超过生活供应和看顾的更为重大的恩典了。这就是基督舍命的爱，所以基督实际上呢，一定能够让人胜过地上的艰难对信仰的冲击。人在经历过各种艰难之后，能够表现出对上帝的感恩。当然我们说，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个遵行呢，是内心和行为的一致啊，行为只是表现，内心才是根本。神更看重的是人在心灵内在层面上和基督的亲近啊，然后才看顺服的行为，就像旧约所说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做事的次序应该是：首先要问自己，我的心在神面前行得正吗？我做这事儿主喜悦吗？然后才关注我怎么才能在方式和效果上把这事做好。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应当竭力追求认识基督，并讨他的喜悦。这才是基督徒生命在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愿我们常常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感动、所充满，从基督的爱出发来说话、做事。最后，我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腓立比书的3章7到8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显出对我们长阔深高的爱。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理解的，但你却将这样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还做罪人、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愿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融化、所感动、所充满，因此我们就乐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你，把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把我们的心智臣服在你的面前。因此，我们就能经历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建造和更新的工作，使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能力。愿你做成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